小羊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青青姐姐，今天要继续来为你讲约瑟的故事。在上一集埃及宰相约瑟中，法老直接任命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约瑟也不负众望的管理七年丰收的粮食，让埃及在七年饥荒的时候有很多粮食可以吃，也同时帮助埃及以外的各个地方。一段音乐之后，就让青青姐姐来告诉你这一集哥哥下拜求粮食的故事。埃及和各个地方的饥荒都非常严重，迦南地也不例外。在迦南地的雅各，也就是约瑟和他十个哥哥以及弟弟便雅悯的爸爸，也知道饥荒已经快让整个家族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但是雅各知道埃及有粮食，所以雅各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坐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的呢。我听说埃及有粮食，你们就到埃及那里去，给我们买些粮食，让我们可以活下去，让我们不要饿死了。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就听从爸爸的话，出发到埃及去买粮食。只有年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没有和哥哥们一起去，因为已经失去约瑟的爸爸雅各担心弟弟便雅悯也会遇到灾害不能回来，他实在承受不了再失去一个儿子的伤痛了。前去埃及买粮食的人非常多，他们都聚集在负责管理埃及全地以及发放粮食的长官约瑟面前。各地来买粮食的人都必须对约瑟匍匐下拜，并且接受约瑟的问话。约瑟的哥哥们也在人群中预备着，但是哥哥们并没有认出约瑟，他们也是恭恭敬敬地来到约瑟面前，对着宰相约瑟匍匐下拜。约瑟一看见哥哥们，有没有立刻认出他们啊？没错，约瑟立刻认出了这群人，正是他的十个哥哥呀。小朋友，你想想约瑟心里会不会很激动呢？青青姐姐想，约瑟应该瞪大了眼睛，心蹦蹦跳地看着他们吧。但是约瑟努力维持镇静地假装不认识他们，并且很严厉地问匍匐下拜的哥哥们，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哥哥们恭恭敬敬地回答约瑟，
我们是从迦南地来买粮食的。
小朋友，哥哥还是没有认出问话的长官就是他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因为经过20年，长的样子或许已经不太一样，加上约瑟穿着埃及人的衣服，旁边还有翻译的人把他的埃及话翻成其他人听得懂的语言，当然哥哥是认不出来了。哥哥们也不敢真的正眼看这位高高在上的长官。约瑟看见向着自己这样下拜的哥哥们，马上想起17岁的时候他做的两个梦，梦中哥哥的麦捆都围着约瑟站立起来的麦捆下拜，还有太阳、月亮和十个星星向着约瑟下拜的梦。哎呀，眼前的景象不就正应验这个梦境吗？ 看着对自己下拜的哥哥们，约瑟说，
你们是间谍，是来侦查埃及地的情况，不是来买粮食的。
哥哥们吓得赶紧回答，
大人啊，不是这样的，仆人们实在是来买粮食的。我们都是兄弟，都是雅各的儿子，我们都是老实人，真的不是间谍啊，大人。
宰相约瑟却坚持地说，
不，你们就是间谍，是要来侦查埃及这里的情况。
哥哥们又赶紧回答说，
大人啊，我们这些低贱的人本来是有兄弟12人，我们都是迦南地同一个人雅各的儿子，最小的弟弟现在和我们的父亲一起留在迦南地，还有一个兄弟已经不在了。
约瑟却仍然坚持地说，
我说你们就是间谍，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除非你们最小的弟弟到埃及这里来，不然你们绝对不能离开这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们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约瑟接着又说，
你们中间派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弟弟带来，其他的人就先囚禁起来，这样我就知道你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如果发现你们根本没有弟弟，我就知道你们就是间谍。
于是约瑟就把他们全部关到监牢里，而且一关就是3天。到了第3天，约瑟对哥哥们说，
我是敬畏上帝的人，如果你们照我的话去做，就可以活命，如果你们真是老实的人，就选你们兄弟中的一个人继续关在这里，其他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但是必须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就可以证明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就不必被处死。
十个哥哥马上答应照着宰相约瑟说的去做。然后哥哥们彼此说着，
我们现在肯定是因为从前对约瑟做的事情要受到惩罚了。当年弟弟求我们饶命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却不肯听弟弟的话帮助他。现在我们遇到这个麻烦，实在是罪有应得呀。
当时曾经想要救约瑟不被其他哥哥们杀害的大哥流便说话了，
当初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个孩子吗？可是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流他血的罪就要向我们追讨了。
小朋友，这些话约瑟听见了吗？约瑟都知道了。约瑟听见哥哥这么说，许多情绪都翻涌出来，便立刻转身离开哥哥们，去大哭了一场。等他哭完平静之后，才又回到哥哥那里。接着约瑟就照着之前所说的，命令人把二哥西缅拉出来，在其他哥哥面前把西缅给绑起来了。然后约瑟吩咐仆人把哥哥们的口袋都装满粮食，但暗中却指示仆人把每个哥哥带来买粮食的钱又都放回他们各自的口袋中，也要人预备哥哥们回家路上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等到一切安排妥当，哥哥们就把粮食驮在驴子上，准备离开埃及往迦南地回去了。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青青姐姐和你说的故事是哥哥下拜求粮食。当各地的人因为饥荒都纷纷来到埃及，迦南地的雅各也命令他的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小朋友，雅各所有的儿子都有去吗？没错，最小的儿子便雅悯没有一起去。哥哥们一到埃及，约瑟认出哥哥们，而且想起麦捆围着他下拜的梦，但是哥哥却没有认出约瑟。约瑟还用间谍的名义先把哥哥们都关了起来。那哥哥们顺利买到粮食吗？小朋友也答对了，哥哥买到了粮食，也带回迦南地去。但是约瑟要求哥哥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是的，要留下一个人当作人质，并带回最小的弟弟来见约瑟。青青姐姐还要问问小朋友，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的宰相约瑟，认出伤害自己的哥哥们，会不会想对哥哥们报仇呢？以牙还牙好像是个选择，但是我们发现约瑟并没有这么做哦。约瑟没有苦待报复哥哥，虽然以间谍的理由把哥哥们关起来，但这样反而让哥哥们有了反省的机会。当约瑟听见哥哥们自责后悔当年做的事情后，约瑟也没有因为哥哥们说自己罪有应得而趁机指责羞辱哥哥，更没有用自己宰相的权力来报仇。约瑟只是出去大哭了一场，他心里应该有很多感触吧。最后，约瑟不仅准备了丰盛的粮食，还有哥哥们路上所需要的一切，他也不拿哥哥们的钱。可见约瑟仍然用爱与宽容对待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哥哥们。这让青青姐姐想起箴言19章11节说的，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约瑟一直有上帝与他同在，受苦的经历没有让他充满怨恨与不满，反而让他更有智慧，更有见识呢。约瑟没有意气用事，而能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面对伤害他的哥哥们，真的是很美好的见证耶。小朋友，至于约瑟为什么坚持要让哥哥带最小的弟弟便雅悯来埃及见他呢？这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青青姐姐下一集告诉你哦。小羊圣经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愿上帝看顾保护你。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